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指出，中国根本就没有做到在疫情方面信息的透明。
但是中国根本就没有做到在疫情方面这个信息的透明，对疫情溯源这件事情上也是没有配合多方阻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官员各种各样的努力吧，想要了解清楚在武汉这个疫情是如何爆发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当然是针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是有很多不满的。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下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至中互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溃围28年大军演，学者指出。
The video appeared about roughly maybe 6 weeks ago, 2 months ago, and it is horrible.
在七月中旬，中共制作了一段非常恐怖的视频，扬言要以核武来威胁日本，还要连续使用核武直到日本投降。当时候，中国将要收回尖阁诸岛以及琉球群岛等等。面对中国的挑衅与威胁，日本不得不审慎整顿，提升防卫能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对联大会议间隙举行的新冠疫情视频峰会发表讲话，宣布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在为发展中国家购买5亿剂新冠疫苗。最新的宣布把美国承诺为其他国家购买的疫苗总量增加到11亿剂。与此同时，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以视频的方式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同联合国秘书长的会晤，指出五常应为促进团结抗疫践行担当，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溯源工具化的图谋，排除一切干扰破坏国际抗疫合作的言行。王毅发言看来意有所指。那么目前美中在对待新冠疫情防控及溯源方面存在哪些分歧？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
林晓旭博士，王毅称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应为促进团结抗疫进行担当，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溯源工具化的图谋，排除一切干扰破坏国际抗疫合作的言行。那么王毅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的理解。
首先应该说，疫情毕竟在全球流行，所以防疫当然是整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但是同样的话呢，我觉得在王毅嘴里说出来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含义的。那其实这里面包含了本身对西方国家、对很多这个国家对于溯源的要求的一种攻击。然后呢，我觉得首先应该大家应该看到，合作的前提是互信，还有这个信息的这个透明和沟通，对吧？那么国际社会要想真的在疫情方面真的能够真正的联手起来的话，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呢，过去面临合作的难度，其实是中国政府在疫情方面很多的信息是不透明的，包括即使是现在中共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关于国内生产的国药和科兴疫苗的数据都不完整。虽然世界卫生组织也把他们这个疫苗列入了紧急使用的清单，但实际上所提供的这个数据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两个疫苗的相应所对应的副作用的这个信息就更少了。那么中国自己本身在国内施打了几亿剂这样的疫苗，它的这个副作用这个数据根本就没有对外公布，然后这个疫苗的效率到底有多少也没有任何跟踪。那我可以在国际上看到，比如说像以色列啊等其他国家，那么施打疫苗以后这个保护力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下降啊等等多方面的数据都是会出来的，这是信息透明以后才有的一个情况。但是中国 根本就没有做到在疫情方面这个信息的透明，对疫情溯源这件事情上也是没有配合，多方阻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官员各种各样的努力吧，想要了解清楚在武汉这个疫情是如何爆发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当然是针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是有很多不满的。那并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歧视，而是因为中共政府的这种做法才带来了人们对中共政府的不信任，才会有国际社会的力量呼吁对这个疫情的溯源再进行进一步的追查等等。那同时也是希望中共对于这个疫苗的真正的实际的有效率和它的副作用能够对外公布，那这才是在国际社会能有更广泛的形成跟中国的合作的这个前提。没有的话，那王毅的话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众议院周四表决的这个国防授权法也涉及到新冠溯源的问题。国防授权法在新冠溯源问题上呢，要求国防部采取积极调查行动。第1052条款提到，国防部应针对参加2019年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是否曾经染疫进行调查，并在法案生效180天之内向国会军事委员会提交报告。法案要求报告必须以非机密形式提交，并以可搜索的格式在网上公开，但可另附机密附件供国会参考。那么中国政府也曾提出有关的要求。现在呢，美方实施的调查与中方对武汉病毒溯源调查有什么不同？你的看法？
美方现在所付出的关于疫情溯源的努力呢，基本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在2019年底还有这2020年年初整个信息的不透明和它的我也重新说一下，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希望对这个疫情溯源做出进一步的努力，那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一直对疫情是如何在武汉爆发的有很多的隐瞒。那么现在最新的证据是有提到就说这个武汉2019年的军运会有相当多国家的选手在参加了这个军运会以后染病那些病情的症状也类似于 COVID。那这里面包括了来自瑞典、丹麦、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的运动员都有出现类似的症状，那有的是在武汉就出现症状，有的是回到自己国家出现症状，那当然就是让人们联想到武汉当时在可以说是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演习。那么这么巧的一个场合就会当然人联想当时的这个演习里面会不会有真的动用到中国官方，不管是军方还是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啊，或者其他的机构所制造的一些，比如说冠状病毒的，或者是以疫苗形式开发出来的新型的冠状病毒啊等等，那这当然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这方面的联想啊，呼吁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对当时的这个人群感染的情况做进一步的追踪。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历史性追责的问题。那么中国现在所呼吁的要进行这个所谓的溯源的调查呢，实际上我觉得是面对国际社会压力下产生的这个甩锅的行为。那现在中国政府也要求国际社会要调查美国的这个Bodytrick 啊这些实验室啊等等还有的说是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找到了有可能的这个蝙蝠群类啊等等，那也可能有这个更接近于 SARS-CoV-2 的病毒等等。那这些做法我觉得是中共在面临国际社会压力下所采用的干扰视听的做法，或者是甩锅倒打一耙的做法。我觉得跟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呼吁了解疫情真相的努力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美国星期一呢宣布将从11月初开始放松对入境外国旅行者实施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根据政府卫生官员的数字呢，已经有超过1亿8100万美国人完全接种了疫苗，但据估计仍然有7000万人呢符合资格却由于各种原因呢拒绝接种疫苗。中国官媒央视网称，美国疫情防控政治化严重，新增死亡病例居高不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的病例现在有一个新的上升的这个阶段呢，我觉得这是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个不能够简单的归结于说美国的这个疫情防疫不力，那么中国方面就做得如何好。那中国很多当地的政府确实采用了非常极端的这个 防疫的手段，对吧？那很多地方就是有个例的话，甚至整个城市都可以下到停止运作。那么这种对整个国民生活的这个伤害，跟这个个别人染疫所引起来的这个效应，到底有多大？多少十亿的作用，有多大的副作用，有多少的次生的灾难？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客观评估的，而不能完全相信中国官方的说法。而且中国实际的染疫人数也未必如官方所说的，所对外公布的数据。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中国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实际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在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攻击其他国家防疫不力，我觉得都是要打问号的。那么说到美国的疫情的情况，我觉得这里面当然也牵扯到美国过分的依赖这个疫苗的推动，其他的这个对于被感染人群早期的这个治疗，我觉得这方面是还是相当不足的。那目前呢也面临的新的 Delta 变种带来的威胁，因为 Delta 变种现在在已经就是确诊的新测到的这个新做测序的这些病例里面占到了 99%， 基本是一家独大嘛，基本都是 Delta 变种的威胁。那么 Delta 变种本身传播力也很强，传播能力基本上是去年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两倍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然美国也面临着新的这个压力。那这个方面的压力其实我也不觉得是完全靠疫苗就能够推动的。
那么外交杂志报道称呢，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临近，中国试图隔离每个病例并阻止传播的这个零容忍战略虽然成功的将这个新冠病毒呢拒之门外，但是代价高昂。中国对新冠疫情严防死守的这种零容忍的措施你怎么看？
中国想要做到对病毒的传播的零容忍啊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痴人说梦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只不过现在去庞大的政治压力，各地的政府都在配合政府在做隐瞒的事情，所以实际各地的这个病例的情况我觉得远远超过现在对外公布的情况。而且呢这种做法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这个病毒的传播，你当这样的一个比较高强传播力的病毒，特别是像 Delta 变种的话，其实它已经能够在气溶胶中存在传播，那么它传播是你是很难挡得住的。那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像张文宏等等也提出了要和病毒共存，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减轻重症，减轻死亡，从这个角度去防疫的。那么国际社会上现在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吧，连各种各样的疫苗公司现在也都不提就是彻底的预防感染预防传播，也主要是强调减少住院率，减少重症和减少死亡。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在违背科学规律，想要说所谓的严防死守，那他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牺牲民众生活，牺牲国民经济的做法，好像要形成达成一个政治目标，要把这方面做成一个所谓的政治标杆，觉得只有中国是一家独好，疫情不在中国流行。但实际上你看各地的疫情也是此起彼伏包括最近在福建的情况，就说明其实你根本有很多防疫的漏洞的。你连这个隔离的这些酒店啊这些场所都也可能是传播疫情的地方，所以这个种情况我相信不会只有福建一个地方有。所以中国政府的这种严防死守只能对各地的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更逼的当地的官员要对这件事情进一步的采取一些野蛮的手段，还有更多的对民众的欺瞒。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可行的一个目标。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9月22号对联大会议间隙举行的这个新冠疫情视频峰会发表讲话，宣布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再为发展中国家购买5亿剂新冠疫苗，最新的宣布把美国承诺为其他国家购买的疫苗总量增加到11亿剂。那么对比美中在全球抗疫中的表现或作用你的看法？
我觉得购买更多疫苗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初衷是好的但是我个人并不欣赏这种疫苗外交的这种激烈的对抗这种形式的存在。因为本来这是一个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出于这个慈悲众生的这个角度去做的一件事情，但现在确实不管是中美两方面，我都觉得融入了太多的政治的因素而且政府呢也不应该完全为这些疫苗公司背书， 政府购买这些疫苗的本身，你就等于是替他打包票，这个疫苗没有任何问题，我政府买单，然后把它发放给其他的国家。这种做法我觉得其实是让疫苗公司躲避了所有的责任。本来这种慈善的事情也应该是疫苗公司自己来运作的，疫苗公司自己决定这个自己产品比较好，那么我把它推到其他国家，我可以免费捐赠给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有什么问题疫苗公司承担，政府应该起的是监管的作用。那现在这种做法我觉得是政治层面的这种角逐竞争，美国想就是阻挡中国利用疫苗外交扩大国际影响，拉拢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做法，那么美国也启动这样的疫苗外交。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做法，我觉得也并不是真正有效的一个应对的策略。
好的，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不客气，谢谢啊。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星期四以中国庞大的房地产市场成长放缓，而且房地产巨头恒大的债务危机持续延烧为由，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从 8.4% 下调到 8.1%。 惠誉同时也将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速预测从6月时预估的 6.3% 下调至 6%。
中国政府近来针对许多企业和行业的一系列监管措施，引发投资人的不安和经济活动的萎缩。北京对房地产行业推出的新规，迫使开发商大肆减债，让开发商匆忙去杠杆化，同时也导致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多只恒大地产债券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曾因为跌幅过大而被多次临时停牌。标普全球评级上个月将恒大的信用评级下调到 CCC。 截止至今年6月，恒大应付款项和合约负债合计高达1800亿美元。恒大债务危机不仅导致中国金融市场遭受重挫，也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震荡。如果恒大被迫倒闭，其冲击波不仅重创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也会蔓延到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惠誉表示，影响预测的主要因素就是房地产行业的放缓。中国政府整顿房地产行业，目的是为了控制房价飞涨和开发商负债过多。北京去年祭出三道红线来约束杠杆，也是为了这一目的。但是严厉的新监管措施却迅速导致房地产市场疲软。惠誉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房屋开工不足和财务压力增大制约了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报告说，住宅投资在 GDP 中的直接占比约为 10%， 而且房地产行业的运营对其他行业拥有巨大的外溢效应。法新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疲软也可能冲击新兴市场，降低全球商品的需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做好跨周期调节，稳定合理预期，保证经济平稳运行。李克强还要求运用市场化办法稳定大宗商品价格，研究出台进一步促进消费的措施，保持外贸外资稳定增长，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过，中国政府一直没有对是否会干预恒大债务危机或出手挽救恒大表明态度。焦虑不安的投资人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恒大将如何处理关于星期四到期的内外债券。全球的股市本星期早些时候都曾因为担心恒大倒债甚至倒闭而出现震荡。不过，这些担心在恒大星期三宣布将按时兑付一部分到期债务的利息后略有缓解。恒大集团星期三在一份公告中表示，已与债券持有人就其一小部分债务达成协议，将为2025年9月到期、票面利率为 5.8% 的债务支付 2.32 亿元人民币的利息。 但是恒大这一声明只适用于中国国内的债券市场，对于同样在星期四到期的国际债券，恒大尚未具体说明将如何处理。不过这些周四到期的国际债券还有30天的宽限期。法新社引述投资专家的话说，宣布部分还款对恒大会有所帮助，也可能稍微减少市场波动和下跌，但是要让市场真正恢复信心，则需要看恒大重组的前景。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这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并受到各方的欢迎。但是美国资深官员说，碳排放量比例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需要采取更多更强措施，避免全球变暖灾难的发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通过视频在联大发表演讲，称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的这项新承诺表示欢迎，称加快在全球范围内的去煤努力是确保实现巴黎协议设定的气温升高不超过 1.5 度目标的最重要步骤。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问题特使前国务卿克里也迅速发声明，对习近平的宣誓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的成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不过，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三在介绍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气候与安全辩论会时说，中国的最新承诺固然受到欢迎，但暗示如果中国不采取更多更强措施，气温升高不超过 1.5 度的目标将无法实现。这位国务院要求不透露姓名的资深官员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全球气温将超过那个目标，而中国是一个关键因素，他们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所以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个避免这场危机的办法，他们是这项努力的关键。观察人士们说，现在还不清楚习近平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是否意味着北京不仅将停止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新建燃煤发电厂，也会停止向这些国家提供建造煤电项目所需的资金，而且也不清楚中国何时开始实施这项政策。此外，中国对何时在国内停建煤电项目并关闭老旧的火力发电厂没有做出承诺。习近平在联大演讲中重复了先前已经做出的表态，也就是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是这些目标比美国和欧盟的同类目标至少落后10年。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信息显示，美国早在2007年就实现了碳达峰，比中国承诺的目标早了23年。中国称愿意在控制气候变化的努力中与美国合作，但又开出先决条件，提出三条底线和两份清单，要求美国不要在新疆、香港、台湾和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和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对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曾说，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是世界上每个大国的基本责任。美国不认为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是在帮忙。
星期四，中国债务缠身的房地产龙头民企恒大集团的股票突然强力反弹，最高涨幅超过 30%， 最后以 17% 的涨幅收盘。
这一市场变化可能与恒大集团近日采取的一系列积极行动有关。周三，恒大宣布将会如期支付两笔到期债务的利息。恒大在一份公告中表示，恒大将在2021年9月23日支付总额40亿元的20恒大04债券在9月22日到期的利息， 另外，恒大还将支付一笔周四到期的2025年9月在深圳交易的 5.8% 债券的票息。公告称，这笔债券的支付问题已经通过私下谈判解决。周三晚上，恒大连夜开会，公司创始人许家印要求4000多名各级主管全力以赴抓好复工复产，保质保量顺利交楼。许家印在中秋节9月21日给公司员工和公众发出的一封信，也对安抚人心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许家印表示，恒大一定可以走出至暗时刻，全面复产复工，一定能够实现保交楼的重大目标，向购房者、投资者、合作伙伴和金融机构交出一份有担当、负责任的答卷。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身负约2万亿元人民币债务的恒大集团，可能因无法还债而破产的消息引起中国国内外的密切关注。许多恒大项目承包商、购买恒大理财项目的客户和购买恒大房产的消费者涌向深圳恒大总部索要拖欠款项和退赔资金。随着可能发生债务违约的日期临近，香港股市、纽约股市、伦敦股市等世界主要股市都出现了剧烈波动。恒大周四发布的公告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情绪，但恒大的问题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观。周四，恒大需要为一笔总额为2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支付8350万美元的利息，下周还需要支付4750万美元的债务利息。如果恒大不能在30天之内就支付利息与债权人达成某种安排，那么恒大就进入债务违约状态，从而引爆一场影响尚难预料的债务危机。据《华尔街日报》周四的报道，中国当局已经要求各地对恒大地产破产做好应对准备。这个消息显示，中国政府并不打算出手挽救这家大型民企。该报引用知情者的话说，上面的命令是做好准备应对风暴。这个知情者表示，地方政府机构和国企都已经得到指示，不到最后时刻不要进行干预。知情者还说，地方政府要防止发生骚乱，尽力减少恒大违约对购房者和经济的影响，例如控制失业。据 Asia Markets 周三的报道，中国当局可能会在几天内公布对恒大集团的重组方案。报道说，这个方案是以国有企业为基础，把恒大集团分成三个实体，实际上就是把这家民企变成一家国企。当局希望保护向恒大买房的购房者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更重要的是消除这家公司发生债务违约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据中国媒体报道，恒大拥有直接雇员20万人，与恒大相关的雇员多达380万人，恒大的破产将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成百上千的企业会因资金断裂而倒闭。恒大目前在中国280个城市进行着1300个房地产项目。
日本陆上自卫队自从9月15号开始展开魁为28年最大规模的军演，动员了10万兵力。日媒指出，演习是为了防范中国日趋频繁的海上威胁。日美中专家分析大规模军演的背景、日本国防预算与中国可能的反应。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从9月15日起到11月下旬举办陆上自卫队史上最大规模的演习，动员部队人数约10万人，车辆约2万辆，航机约120架。日媒读卖新闻报道，这是继1993年以来再度动员日本全境陆上自卫队所有部队的演习。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9月1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部 队运送能力是因应发生岛屿遭攻击等事态的关键。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在过程中确认部队移动、后勤装备及物资运送等程序，主要是设想一旦中国占领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台列屿，与攻击台湾的时候，日本西南地区的九州岛或冲绳岛将首当其冲。陆上自卫队要将全日本的部队投入到岛屿作战。日本智库防卫专家、前美军陆战队太平洋基地政务外交部副部长罗伯特·艾尔德里奇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时表示，随着中国最近在日本临近海域的威胁日益上升，加上例如使用核武等恶意的恐吓，造成日本自卫队任务不断的扩大而且复杂化，防卫省认为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训练。他说，
The video appeared about roughly maybe 6 weeks ago, 2 months ago, and it is horrible. It's publicly embracing the idea of it.
在七月中旬，中共制作了一段非常恐怖的视频，扬言要以核武来威胁日本，还要连续使用核武直到日本投降。到时候，中国将要收回尖阁诸岛以及琉球群岛等等。日本面对中共船只频繁出入尖阁诸岛已经感到莫大的威胁了，再加上中共故意以核武刺激日本在二战时候的惨痛回忆，可以预料日本的防卫任务将变得非常的复杂。那么先确认与提升基本自卫训练能力就是前面的准备步骤了。面对中国的挑衅与威胁，日本更加必须不断检查和确认新的方法、政策、程序、设备和资格，而且随着人员不断的变化，必须建立或是改良合作关系。此外，还需要因应更多的挑战，做新的推演，纳入新的信息。除此之外，与中国息息相关的传染病和网络攻击等挑战和威胁也日益增加，日本不得不审慎整顿，提升防卫能力。中国军事评论网站六军韬略在7月11日上传影片，威胁日本倘若协防台湾，中共将会对日本连续使用核弹，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4天后，中国宝鸡市委政法委员会的官方账号以及数个中共官员转贴分享。因为职务原因而不便透露姓名的日中军事专家 Y 对美国之音说，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只有15万，扣掉必须战备人员，若是出动10万人来演习，那几乎是全部出动的超大型演习了。这次演习的重点在于尖阁诸岛被中国攻击时的兵力投射能力练习。从演习科目及出动的兵力来看，日本对尖阁诸岛的危机感实在是相当的深，可以说是用举国之力来应对。自从中共颁布海警法以后，日本就不断地向美国确认是否会介入，自己又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可见海警法加上中共在尖阁诸岛的动作对日本造成极大的威胁感。日本防卫大学校综合安全保障所研究员木村聪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演习中应该注意的不是规模，而是在偏远岛屿的运输与灵活作战能力。他说，
日本の国際軍事環境でいうと、どうしても周りの国と比べて、部隊の数が少ないという問題がある。
日本的作战基地本来就比周边的国家少，所以必须要灵活运用作战资源。这次演习是设想在边远岛屿被中国占领的前提下，自卫队将如何确认边远岛屿防御的能力和支援它的人员与装备之运送能力。对于在兵力上处于劣势的日本来说，快速灵活的部队部署与行动能力是弥补数量劣势的重要因素，所以这次演习还包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以及民间的配合能力。这次演习的任务已经不是组建新部队，而是在战略和作战规模上的全面部队灵活作战，表明真正的新部队运用已经开始了。木村聪表示，这次演习很明显的是以中国最近造成的威胁为设定对象。中国对尖阁诸岛的骚扰，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填海与建设军事设施，以侵略台湾为前提的军事演习等作为，都带给日本一种海上运输路线永无安宁的危机感。因此，日本必须以其岛屿受到中国侵略邻国的波及时，甚至岛屿直接被侵略为设定前提， 确保自卫队作战前的准备，机动展开训练的能力，出动与运输整备的训练，医疗卫生的训练以及通讯等项目，再配合海上与航空自卫队、驻日美军舰艇、民间运输工具等支援，以便在日本西南地区发生紧急事态的时候，从全国迅速并且有效的调度支援部队。日本防卫省8月31日公布2022年度国防预算高达 5.48 兆日元，大约是500亿美元，比2021年度增加了 2.6%，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防卫省的数据显示，这是为了应对迅速扩军的中国以及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卫力。冲绳县石垣岛将新设570人规模的陆上自卫队地对空地对舰导弹部队。木村聪说，
まず日本の伝統的な政策として自衛隊にかける予算というものは国の全体の支出の1割を超えてはならない。
日本在自衛隊的预算方面大约有一个不超过整体年度预算 1% 的默契，不过以前中曾坑康弘政权时代曾经上升到 5% 甚至到达 7%，下一个新的首相为了因应国安情势再提高国防预算也不无可能。近年来国防开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提高威慑力和应对能力的机动部署训练。这次设想组建海陆两栖机动部署旅和夺回被占领的偏远岛屿的演习，也体现了预算申请提纲中的内容。从预算需求的角度来看，自卫队的课题包括在新的领域取得防御力、新的武器的引进以及追赶，以及建立作战敏捷性和增强现有部队的操作。自卫队的演习所应对的是最后一项，前面两项日本是大幅落后的，确实有增加预算的需求。埃尔德里奇表示，日本的国防预算与中国相比仍然很小，每年的增长水平是微乎其微，仅占日本 GDP 的 1%， 其中近一半用于人员成本。他认为反而是中国应该要减少国防预算。他说，
Its defense budget grows exponentially and astronomically every year.
中国的国防预算连年直线攀升，根本就是在剥削中国人民真正需要用在国家发展上的基金。中共把钱都花在军备上了，是用来扩充自己的攻击能力以便侵略其他的国家。中共完全不关心自己人民的生活。相较于此，日本完全没有侵略的意图，而是把预算用于针对中国恐吓的自我防卫，这是国家应该的作为。我希望下一任日本首相将国防预算增加一倍。此外，美日在研发、共同部署、联合基地等方面也有助于降低成本。防卫省应该会朝这个方向进行的。日中军事专家 Y 说，日本的国防预算年年增加，所以今年增加并不特别。只要中国存在，未来预算就注定会持续增加。现在已经到了 1% 上限的边缘了，其实未来突破上限也不意外的。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已经让日本无法再墨守成规了。我个人认为中国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再起的声浪也一定会出现的，但这不会改变日本增加预算的动作。关于中国对于自卫队大规模演习的可能反应，埃尔德里奇认为其实不必太在意，因为中国总是用投射方式来抗议。他说，
China reacts exponentially crazy every time anything happens. What China's doing, it says the other countries are doing.
中国对任何不合自己心意的动作都会强烈的抗议，而且将中国自己的行为投射到对方身上。日本的行为是自我保卫，但是中国一定要说是日本有侵略意图。其实中国才是造成日本与其他邻国威胁的侵略方。日本以往太过顾虑中国的反应了，因此过去的五年来在加强国防、保护领土和人民方面显得太犹豫不决了。中国对日本进行的是勒索行为，真正的目的是对日本国内、日中双边和国际层面进行的复杂政治战。中国企图用欺负日本、孤立日本、削弱美日同盟的方式谋求太平洋的霸权。我认为是时候让日本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们了解，中国才是具有侵略意图与行为的一方，加强自我防卫是应该而且必须的。日中军事专家 Y 说，中国一定会发出行礼如仪的抗议的， 但是重点是，中国在处理尖阁诸岛的动作及心态上，似乎越来越不把日本放在眼里了。如此一来，日本对尖阁诸岛的焦虑感从现在开始将会越来越高，预料也会增加演习反制，未来尖阁诸岛将成为中日关系间最重要的问题。他表示，从现在开始，日本将会更加关心美中关系，因为这会影响美国对日本同盟承诺的可信度。木村聪表示，这次演习着重的是假定可能发生的危机，做因应状况的准备运送与多方配合。中国造成的危机确实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已经明显让日本社会感到威胁，实际程序的推定与演练正好可以让人们对日本的部队重新评价。他说，
そうですね、戦後自衛隊というものはその行動範囲を海外の国際貢献という形で少しずつ広めてきた。
在二战之后，日本人对于国家拥有军队十分的反感，所以最初自卫队是从海外救济等方面开始逐渐扩大任务，直到现在针对敌军攻击的军事训练以及与他国联合军演，但是民间还是有许多人对自卫队很不以为然的。木村聪指出，对日本来说，二战中日本军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阿图岛、塞班岛、硫磺岛、冲绳等偏远岛屿的作为是充满饥饿、自残、鲁莽无谋的作战指导等负面形象。军事史研究者吉田峰曾经对那时的岛屿作战给予评价，他说，那是无视于士兵的人权和补给，不断重蹈覆辙的实行为战而战的行动。木村聪认为，本次演练主要着眼于日本社会越来越感受到的威胁，以岛屿被侵略的假设前提进行部队的部署和运输等训练。如果对这一点进行公平正确的评估，以往对日本部队的负面印象很有可能因此改变。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台湾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之后，他以什么名义申请加入这一多边自由贸易机制也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星期四向媒体证实，台湾这次是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申请入会。自从台湾以这个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这个名称在国际上已经行之有年。
邓振中强调，台湾虽然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在参与经贸协定方面，台湾常年使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称，而且这个名称也是争议最小的。他强调，选择使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这个名称申请加入 CPTPP 是经过思考后的决定。邓振中所说的争议，其实就是北京为了维持其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可能利用其国际间的影响力阻碍台湾参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针对台湾提出的加入 CPTPP 申请，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果然表达反对的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赵立坚说，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一直视台湾为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并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也要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北京也因此长期在国际间强推一个中国的政策，阻止台湾以中华民国或台湾名义加入或参与国际组织或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台湾最早在1990年代开始使用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成为关税与贸易协定观察员，后来又以同样的名称先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观察员和正式成员。近年来， 台湾与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使用的也都是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在台湾正式提出加入 CPTPP 申请前几天，北京也向 CPTPP 正式提出入会申请。台湾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当时就对北京的行动感到很突然，他认为中国在现行体制与规范下能否符合 CPTPP 的高标准是有问题的。例如，中国对内有许多高度监管、不透明的违反自由经济体措施，对 CPTPP 会员国没有正当理由就限制或禁止进口等。邓正中在谈到两岸分别申请入会的时间点时表示，两岸申请时间点有各自考量，没有关联性。但是如果大陆先入会，对台湾入会案会形成相当的风险。邓正中强调，台湾与大陆是两个不同的体制，台湾是非常完整的市场经济，而大陆方面，我想大家知道是怎样的情况。CPTPP 的前身是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曾是奥巴马总统任内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不过，特朗普总统2017年入主白宫后，立即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 TPP。美国退出后，日本领衔与其他十个国家又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在2018年达成已经改名的 CPTPP。CPTPP 的创始会员包括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邓正中指出， CPTPP 目前的11个国家占全球 GDP 的 13%， 台湾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已超过台湾贸易总额的 24%。 台湾一旦入会，会给台湾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就业机会，提升台湾的国民所得。台湾提出申请后，接下来要面临相关的谈判，他希望台湾能尽快完成入会程序。
美台近来在国防、外交、国安、经济等领域展开战略安全对话，双方关系逐渐升温。有专家表示，台湾从过去的隐形队友提升至美国的核心队友，双方为了共同抗中，已经恢复了当年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中一部分轮廓，使得台海关系的维持现状也有新思维。在中国对台湾不断的威胁下，海峡两岸的维持现状从过去的静态逐渐演变成动态，与其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和新的现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9月16日通过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将以新台币2400亿元的预算上限，逐年筹获自产各式精准飞弹及高效能的舰艇等武器系统。其中备受关注的就是首度公开原本列为机密预算、计划名称为熊生的熊21巡弋飞弹，计划自2022年开始量产。熊21第一代射程大约600公里，攻击范围可达中国内地的城市，例如上海。增程型的射程据信能够达到1200公里，火力可及南京、武汉、广州等。熊生机密预算的首度公开，代表台湾政府对于陆基飞弹的存在已不再秘而不宣，也代表台湾的军事战力已具攻势的态势。在1979年美国和中国建交后，与台湾原本的美中共同防御条约在1980年1月1日终止，美国跟台湾的互动改以台湾关系法作为依据。当时美国一直希望台湾维持零方案，即不从事武器竞赛的原则，因此美国不赞成台湾发展弹道飞弹。当时美国的替代方案是在空优、制海、反登陆方面提供台湾防御性的武器，以阻止中共的入侵。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今美国开绿灯允许台湾量产陆基飞弹，显示美国了解到当时零方案的战略基础是因为中共并不强大，但经过了半个世纪，中共军力成长百倍到千倍，因此必须要重新思考台湾的战略布局，让台湾拥有压倒性第二级的能力，才能够维持台海的平衡。 杨宪宏说，
请问什么叫做压倒性的第二级能力？就是如雨般的飞弹，所以台湾必须有非常多的飞弹。所以台湾如果只是向美国购买飞弹的话，那个数量永远不足啊，必须自力生产，大量量产。我们就很觉得很欣慰，美国终于看清楚在台湾这个重要性，以及台湾自己量产武器的这个战略意义。
在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前夕，蔡英文总统前往台中市道空军防空暨飞弹指挥部、海军舰队指挥部海风大队等单位。蔡英文强调，飞弹部队在不对称作战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并要让全世界看见台湾保卫国家的决心。另一方面，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与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日前赴美参与特殊管道会谈，跟美方展开军事安全战略对话，台湾称之为蒙特瑞会谈。杨宪宏说，一边是蔡英文在台湾试到飞指部，向台湾人民表达不再当个等待救援者的角色，而是具备源头打击的能力；另一边是台湾高层在美国向盟友展现台湾有自我防卫的决心。这两者互为连结，是一个打带跑的动作。旅美时评人唐靖远说，台湾量产公路飞弹在军事层面上能够提升中共武力犯台的成本，在政治层面上是台湾展现决心的实际因素，攸关美日印澳等国家是否愿意冒着与中共全面开战的风险来支持台湾的关键因素。分析人士指出，从军事安全方面的蒙特瑞会谈、国防检讨会谈，到外交领域的台北政治军事对话，或是经济领域的台美供应产业链对话，这些过去不公开的会议，现在很多都是由美方主动披露。可以看出，台湾逐渐从过去美国的隐形队友提升为核心队友。杨宪宏说，台湾海峡上连接东海，下连接南海，这片海域创造国际高达35%到40%的 GDP，包括美日韩等国的船运或是飞机都会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台湾落入中共的手中，就会切断这些国家的重要生命线，失去台湾，他们也会失去自己。这种互相之间形成的共同感，使台湾变成核心队友。杨宪宏说，
所以这时候台湾就从过去是隐形的队友，是跟在队伍最后面，藏在后面，现在既然你就是要惹台湾嘛，我们飞机天天这样飞，大家都看不下去，跟你讲也没用，所以就干脆就进入核心，把台湾变成核心队伍，才能够被充分保护。
此外，美国一改过去零方案的原则，从对台军售变成台湾制造。有专家认为，为防堵中共的扩张，美台必须要形成新一波的共同防御架构，这也反映出维持现状有了新思维。唐靖远对美国之音说，
那么这种全面的美台关系的提升，它在客观上啊，确实已经有了恢复当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一部分轮廓的这种意义在里面。第二一点呢，就是美台关系的这种提升呢，它并不意味着美国是公开放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它其实呢，只是在一个巨大的模糊化的政策空间之中呢，它逐步的去向清晰化一端渐次移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切香肠的战术，只不过是现在美国呢，它被迫的把这种重要性呢，逐渐的从过去的隐形状态，逐渐的推向了现在的公开的状态。
唐靖远表示，美国的全球战略也在发生改变。他说，过去美国把台湾问题视为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但现在更多是把台湾视为是未来战略竞争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这也让维持现状的内涵有所改变。他说，过去维持现状的核心内涵是中共不统、台湾不独，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没有尖锐对抗的一种现状，美、中、台都没有一方明显出现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但现在中共变了，变成一定要统，而且是越来越倾向于武统，所以美台必须要做出相对应的因应，以阻止中共侵犯。唐靖远说，
我们看到现在所说的这种维持现状，它其实已经变了，它就变成了是一种相对动态的，也就是说中共它在事实上呢已经单方面的打破了平衡，它改变了旧的现状，所以它导致美台之间不得不相应的去升级这种遏制的力度，以期呢能够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新的现状。 这种新的现状它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尖锐对抗的背景的，它的不稳定性是远远的超过过去旧有的那种所谓的维持现状。
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肯定台湾增加熊二一陆基飞弹或是购置暗制鱼叉飞弹，认为这是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自立自强的必要表现，也认为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确实提升许多。美国欧盟也对崛起中的中国所采取的防范性策略变得更加强硬，不过他也提醒美台关系升级的背后必须要付出相对应的成本与风险，并且要加快补足国军人力配置的不足，但这些问题却很少在台湾社会被讨论。他说
钱是花了，政治资本没有花，政治资本是让全民意识到需要有成本，需要有风险。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台湾的大部分民众还是觉得我们能见度变高了，我们得到的知识变多了，然后就很高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是真的最重要的是那个然后。
杨宪宏认为这是一种交换与妥协，当台湾的军力水准达到一个水平，也会拉高吓阻的能力，如果不拉高就会变成一只逮捕的小猫，随时可能被猎杀，变成要依靠中共的善意来维系和平，但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台湾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一天之后，北京派遣24架次的解放军战机侵扰台湾。这也是台湾国防部一年前开始在官网发布解放军军机动态以来，单日侵扰台湾解放军军机第三多的记录。根据台湾空军公布的消息，19架解放军战机星期四上午先行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到了下午又有5架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全天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解放军军机多达24架次。台湾军方表示，针对解放军战机的侵扰，台湾空军都曾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对解放军军机实施广播驱离以及动用防空导弹进行追踪监控。蔡英文总统2016年主政以来，北京由于认定民进党政府奉行台独政策，不仅切断了与台湾官方的所有联系，而且持续增加针对台湾的武力威吓与军事压力。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政以来，台海两岸一直分离分治，互不隶属，但是北京一直视台湾为其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并誓言即使使用武力也要实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虽然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是在一天之内出动24架军机扰台还是相当惹人注目。在24架中国军机扰台前一天，台湾正式申请加入亚太多边自由贸易机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因此这么多架次中国军机扰台被多家媒体视为是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表达不满。针对台湾提出的加入 CPTPP 的申请，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明确表达反对的立场。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赵立坚还说，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出动军机或军舰侵扰台湾并借此传递政治信息是北京的一贯做法。今年6月15号，七大工业集团在英国举行高峰会，并不顾北京的反对，发表包含希望维持台海和平内容的联合声明之后，解放军出动28架次各式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创下了台湾国防部一年前开始在网上公布解放军动态以来，单日扰台解放军军机架次的最高纪录。解放军单日扰台军机架次第二高的纪录发生在4月12号， 当天共有25架军机扰台，比星期四的24架只多一架。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